感谢主给我们有机会大家在这里一同聚集，请我们看两段的圣经，新约以弗所书，以弗所第一章，以弗所第一章我们从十五节念起，以弗所第一章十五节，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地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世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现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是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生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是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我们再看第四章，第四章第一节，我为主被羞地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极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关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既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那降下的就是原生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己责，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正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我们就念到这里。当使徒保罗被神差遣出去工作的时候，我们知道在第三次他从安提亚往外面去，神就带领他到了以弗所的地方。在使徒行传第十九章告诉我们说，当保罗到了以弗所，他在那里遇见有十二个门徒，这十二个门徒实在是约翰的门徒，他们对于主还不够认识，因着保罗的帮助，这十二个门徒他对于主有完全的认识。然后从那里开始，保罗就在以弗所他住了差不多有三年之久，在这三年的中间叫全亚细亚，当然这个亚细亚不是亚细亚州，这个亚细亚也不是小亚细亚，这个亚细亚是当时罗马的一个省份，叫做亚细亚。那么保罗他在以弗所住了三年之久，教主的福音呢，在这一省里面就完全传遍了。当他在那里的时候，神的灵在那里大大的工作，许多从前行邪术的人、看邪术的人，他们都把这些东西拿出来把它焚烧，主的道在以弗所就大大的兴旺。所以以弗所的教会有一个很好的开始，以弗所的教会因着保罗在那里三年的工作，得以好好的被建立起来。到了第二十章里头，使徒行传二十章，我们看见保罗他要回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因为不愿意停留太久在以弗所，所以他在米列多地方 他就打发人把以弗所的长老把他们请来。当他与长老在那里交通的时候，他告诉他们说，他怎样这三年之中昼夜流泪不停在那里侍奉主。他把所有神的旨意没有一样不避讳的，没有一样避讳的不传给他们。所以在以弗所这一个教会，他们因着爱主的缘故，他们有恒盛的度量，他们能接受神所有的旨意。保罗他到了耶路撒冷，后来就被拘禁，先是在该撒利亚，然后到了罗马。当他在罗马被监禁的时候，他就写了这一封信，所谓以弗所书。他把这一封的信啊，就打到给在以弗所的教会。在这封信里头，我们看见他虽然在监狱中间，但是他还能听到从以弗所那里来的好的消息。他听见他们说，他们还是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这一班弟兄姊妹，他们从起头信了主之后，他们就一直凭着信心在那里跟从主，一直到保罗被囚的时候，他们的信心、他们的跟从还是没有改变。这个实在是可以感谢的事。不但这样，他们也是亲爱众圣徒。他们中间实在是彼此相爱。这个亲爱不是拣选的爱，这个亲爱是亲爱众圣徒。我们知道很多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说有一点的爱，但是我们的爱很有拣选，可爱的我们就爱，不可爱的当然我们就不爱。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在以弗所这一班的圣徒，他们的亲爱是亲爱众圣徒，他们实在有弟兄相爱的这个灵在他们的中间。所以当保罗他在监狱中听到这种好消息的时候，当然他在神的面前得着极大的安慰。他常常为着他们感谢神，他在祷告的中间也不住地提到他们。因着他们在神面前有这样的好的光景，因着他们在神面前有这样的情形，因着他们在神面前有这一种的度量，所以保罗他在神的面前，他就好好地为他们祷告。他盼望他们不但在知识上能有很丰富的知识，也盼望他们能真正地认识神。因此我们看见他写以弗所书的时候，他还要继续地把那神完全的旨意交通给在以弗所的圣徒。他不但盼望在以弗所的圣徒对于神的旨意有更深的认识、更完全的认识，并且他实在盼望这一班的圣徒也真正能进到神自己的里面去。为着这个缘故，他就在神面前发声，在那里祷告。他在那里祷告，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我们的主的父，赐给他们有智慧和启示的灵，叫他们真正能认识神。这个认识神不是一点点认识神，因为在原文里头我们知道，这里所说的认识神乃是一个 epic gnosis， 乃是一个完全的认识。当然这一班在以弗所的圣徒，他们对于神有相当的认识。如果把他们与其他的教会来比较的话，比方说与哥林多的教会来比较的话，那当然他们对于神的认识可以说超过在哥林多的教会不知道多少倍。他们对主有相当的认识，但是保罗在神面前并不因为他们对于神有相当的认识就以此为满足，反而因为他们对神有相当的认识，他在神面前更迫切地盼望他们对神有完全的认识。当然我们对于神完全的认识必须根据神他自己完全的启示，如果神不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的话，我们对神是不会有任何的认识的。就是我们今天对于神有一点点的认识，也是根据神自己的启示而来的。弟兄姊妹，当我们摸到属灵的事情的时候，当我们真是进到那个认识神的那个境地里头去的时候， 我们要看见有一件事，那件就是说，如果不是神启示他自己的话，如果没有启示的灵，如果神不借着他的灵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的话，我们在神的面前可以说完全是门外汉，我们实在还是在门外，我们对于神可以说风闻有他，但是我们实在不认识他。所有对于神真实的认识必须根据启示。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曾这样说，他说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启示的，也没有人能知道父。当我们摸到神和神的事情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必须在这里有一个承认，就是说我们毫无功用，毫无办法。我们在其他的事情上我们可以有办法，我们记着研究，我们记着追求，我们记着打听，我们记着参考，我们记着收集资料，我们记着听或者读，种种的方法我们可以得着各种各样的知识。但是当我们进到神的知识里面去的时候，当我们真正要认识神的时候，我们看见说我们是毫无办法的，除非神愿意把他的儿子启示在我们里面，我们所认识的不过是皮毛肤浅，我们不能真正的认识神。所以当我们进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需要在神面前有一个祷告，我们需要祷告说，神能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凡自以为能摸着神的人，这个人所摸着的并不是神自己。我们必须看见我们里面没有这个能力，没有这个才能，我们必须看见说我们要认识神的话是完全根据神自己的启示。我们必须匍匐在神的面前仰望神自己的怜悯。智慧和启示的灵，智慧和启示有什么不同呢？在我个人的感觉里面，我觉得说智慧乃是在神里面的那个东西，而启示呢，就是把神里面的东西把它显明出来，把它释放出来的，这个是启示。在神的里面有极大的智慧，当然我们的神他是蛮有智慧的，在神里面有极大的智慧，这个智慧特别是与他的奥秘发生关系的。这个智慧没有启示出来的时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奥秘。这个智慧乃是关乎神他自己永远的旨意，这个智慧是关乎神自己他在地上历世历代一切的计划。我们的神里面是满了智慧的，这个智慧本来是个奥秘，但是呢，感谢神，他今天借着他的圣灵把这个奥秘向众使徒和先知已经启发出来了。所以今天我们这一般信主的人，我们能明白神的奥秘，我们能摸着神自己的智慧。不过要我们来摸着神自己的智慧的话，我们还是需要圣灵再一次把他已经启示的再启示在我们的灵里头。这个启示并不是启示在我们的头脑里头，这个启示乃是启示在我们这一个重生的灵，这一个更新的灵里面。因为我们的灵里面有这个能力能接受启示，所以圣灵就把神的智慧启示在我们的灵里面。当我们灵里面接受这个启示的时候，我们对于神才有真正的认识，我们才能说我看见了他了。但是有一件事情非常稀奇，当我们真正得着神启示的时候，一面来说在我们的灵里面我们有所看见了，但是因着我们看见神所启示的东西反而 在我们的心思里面我们更糊涂了。我想这是一件很矛盾但是非常实在的事。许多人他对于神的事情很清楚，如果你与他谈的时候头头是道，他能把神的事情解说得非常的完全。但是弟兄姊妹，往往你发现说这样的人他在神的面前没有启示，这样的人他对于神没有真的认识。当我们对于神真正有启示的时候，我们反而糊涂了，我们反而眼睛瞎了。你记得保罗他在大马士路上的时候，当主遇见他之前呢，这个人头脑太清楚了。我想世界上如果你要找一个头脑清楚的人，恐怕很难得找到一个像扫罗那个法利赛人那样的清楚。那根据他那个分析，根据他的观察，根据他的学习，就做他古人的遗传，他认为说主耶稣是应当逼迫的，他认为说主耶稣是犹太教的叛徒，所以凡是跟从主耶稣的人是必须要把他消灭掉的，他再清楚也没有了。但是当他在大马士路上，当天上的光照亮他的时候，当他看见那异者，听见他的声音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他眼睛瞎了，里面是明亮了，但是外面糊涂了。我想这个是很稀奇的事情。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们的经验是怎样，有许多的时候你对于圣经也好，许多对于圣经的真理也好，你许多的时候对于神的事情也好，好像你已经归纳到一个地步啊，非常的清楚了。你觉得说你实在已经控制了这个道理了，你实在对于这个道理啊，可以说是圆贯了，贯通了，好像你样样都知道了。但是弟兄姊妹很稀奇，有一天如果神真是把这个真理也好，或者把他自己向你一启示的时候，就把你所有过去明白的一切都变成糊涂了。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往往光啊从天上照亮我们的时候，我们反而变成瞎眼，我们反而看不见。保罗他眼睛看不见了，人必须把他带到大马士去。他在大马士三天之久，他祷告禁食，等候在主面前，只等到亚纳尼亚奉主的名来安守在他的身上，也叫他的眼睛得以明亮。所以弟兄姊妹，这件事情非常的稀奇。你看见说启示与我们普通所谓的明白是完全不同的，启示是从神那里来的，而这一个启示落到我们灵里头里头的时候，我们实在看见，我们可以说我们感谢神，我们看见了。但是很稀奇，当你这样看见的时候，你反而讲不出来了，你反而没有办法解说了，反而你觉得说你里面很清楚，但是外面你实在没有办法。那么当你要向人做见证的时候啊，怎么见证你也觉得说好像没有办法把你里面所经历的所看见的把它交通出来，这是一个极大的困难。因此我们看见在保罗为以弗所的圣徒祷告的中间，他不但求神赐给他们智慧和启示的灵，叫他们真认识神，并且照明他们心中的眼睛，叫他们能知道。换一句话说，第一步是在灵里头接受了神的启示，然后第二步就需要把灵里头所接受的启示把它翻译出来，叫心中的眼睛被照明。我们知道心中的眼睛就是指着我们的心思来说的，这个心思需要被更新，这个心思需要被照明。我们都知道罗马十二章告诉我们说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成全可喜悦的旨意。换一句话说，当我们在神面前真有奉献的时候，神的灵就来更新我们的心思， 所以当我们在神面前蒙了光照之后，我们需要进一步的求神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好像什么呢？好像在至圣所的里面有神的荣耀居住在那里，但是至圣所的荣耀需要透过这个破裂的幔子能照到圣所的里面去。我们在神的面前也需要有这样的经历，我们心在灵里头，我们的灵像至圣所一样，有神自己的荣耀先在那里照明，先在那里居住，然后这个荣耀的光要透过这个破裂的幔子，当然这个破裂的幔子就是指着我们这个身体说的，我们要在神的面前要被破碎，好叫神的荣耀能照到我们的心思的里面，叫我们心思的里面能起作用，能开始明白究竟我们灵里所接受的启示是怎么一回事。只有到了这个时候，我们才能有话语上的供应。用一个比方，好像我们拍照一样，当我们在那里拍照的时候啊，你把这个镜头打开了，这个光啊，射进去了，那么外面这个镜蛇啊，就已经啊射到你里面的底片上去了，所以在你的底片上面已经有了一个 impression， 有了一个影像，但是在底片上的影像是看不见的，在底片上的影像是没有人能明白的，这个东西已经在里头了，但是呢，你不明白，你看不见。你必须要把它洗了一下，在药水的里面你把它洗了一下，然后这个底片呢，它经过洗了之后啊，就翻页出来了，这样就所有的人都能看见照片。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也有这样的需要，我们需要先从神那里在灵里面接受圣灵所给我们的那个影像，这个影像在我们的灵里面只有我们自己知道的，没有别的人能领会，没有别的人能知道的。但是当我们在神面前能把我们灵里面的感觉能翻译出来的时候，心思被照明的时候，这样我们才能把神所启示我们的借着话语来交通给神的儿女。反过来，当我们把神的话语来交通给神儿女的时候，也是同样的情形，我们把神的话语如果交通给神的儿女，不过是能照明人心中的眼睛。如果这个工作就停在这个照明心中的眼睛啊，就停留在那里的话，那么神的工作可以说是完全废掉了。许多的时候我们能把神的话语供应给神的儿女，但是神的儿女只在心思中间把它接受，没有从心思里面再翻到灵里面去。如果没有再翻到灵里面去的话，弟兄姊妹，我们还是没有得着。所以我们在听到的时候，我们需要求神叫我们不但心中的眼睛被照明，叫我们不但在心思的里面能领会，并且要求神，当我们这样领会的时候，圣灵能把它翻回到我们的灵里面去，叫我们灵里头也有启示。所以常常我们在那里听到，你看见有的人是真正的得着了，有的人不过是假的得着，有的人能出去说我知道了，我明白了，并且也许他能把它全部把它背出来，但是在他的身上我们看见没有属灵的功效。但是有的人他听了这些的话，他回到神的面前，他仰望主的圣灵，把这些的话语再带到灵里面去成为启示，这个时候你是真正的看见，真正的得着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需要认识神。我想我们在世界上可以说这是我们基督徒一个唯一的追求，我们在神面前唯一的盼望，唯一的追求，就是我们要多认识神，我们要多认识他，我们要多得着他，也是可以说我们愿意他在我们里面有更多的地位，我们愿意他能更多的得着我们， 这一个是我们在神面前的祷告，也是盼望。那既然有这样的祷告盼望，我盼望弟兄姊妹，我们总得记得需要神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并且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我说这些的话为什么原因呢？因为我觉得说底下我要与弟兄姊妹所交通的好像是从心思里面出来的东西，但是我盼望说这些的东西出来的时候，你不光是在心思里面得着一点的光照，我说盼望你在神的面前真实仰望神的灵，把这些的东西回到灵的启示的里面，这样我们在神面前聚集就不是徒然，否则的话我们不过是浪费一点的时间。保罗在这里告诉以弗所的圣徒说，愿赐智慧和启示的灵赐给你们，叫你们真认识神，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叫你们知道。知道什么呢？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知道三件事。第一件事就是知道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第二件事是知道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第三件事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献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换一句话说，这三个知道，知道他的恩召是有何等的盼望，知道他在圣徒中的基业有何等荣耀的丰富，知道他在新的人身上所行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这三个知道能带我们进到真认识神的里面去。那今天下午恐怕我们先来看第一个，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弟兄姊妹，我们这些蒙恩的人都不是自己投军而来的，我们这些蒙恩的人都是被神呼召的，没有一个人是自己投到主那里来的。我们今天能在主里面都是因为他呼召我们，所以我们看见他的护照是一件千真万确的事情。比方说我们稍微看一点圣经，在罗马书第一章里头，当保罗他写信给罗马的圣徒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他在第一章里头在第六节，他说其中呢也有你们这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在罗马这一般的圣徒啊，他们做圣徒乃是蒙召做圣徒的，他们并不是自己啊来做圣徒的，他们是蒙召做圣徒。当然我们知道这句话并不是说你蒙召盼望有一天你能做圣徒，好像在罗马天主教里面只有很少数的人他们被 canonized 变为圣徒了，变为圣徒，而其他的人都不是圣徒。但是在罗马书告诉我们说，我们蒙召就是做圣徒，我们从前是罪人，但是当我们信主的时候，当我们蒙召的时候，我们这些的罪人都是圣徒了，我们都是圣人了，都是圣子，我们不再是罪人，我们都是圣人了。你不要觉得不甘当，因为什么呢？因为这是神做的事情。那你再看罗马第八章里头也有同样的话语，罗马第八章二十八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造的人，按他旨意被造的人。我们知道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想这些圣经啊，我们用的很多， 当我们去看望弟兄姊妹的时候，或者当弟兄姊妹有什么难处的时候，我们没有必的话能帮助他们，我们就用这句话，因为这句话最现成了。我们也不知道事情这样的遭遇究竟有什么意思在里头，我们也没有办法替他们解说，所以结果呢，有一层现成的圣经记在那里，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想这节圣经很方便，但是往往我们在那里用这些圣经的时候啊，就是用到这里为止了，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没有了。但是这次圣经啊，并不停在那里，他说这些爱神的人是谁呢？就是按着他旨意被造的人。这一些爱神的人是被造的人，而这些人的被造是按着神的旨意来被造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没有看见我们是按照他的旨意被造的，就是我们爱神的话，我们也看不见万事万事都互相效力的。因为你要看见万事互相效力，你必定要看见你被造的那个旨意，只有那个旨意能告诉你万事实在是互相效力的。那么底下他在三十节里头又这么说，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的荣耀。所以你就看见说，神所预先定下的人他就来呼召，他所呼召的人他就称他们为义，称为义的人他就叫他们能得着荣耀。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也有同样的话语，第一章里头他怎么说呢？第二节，写信给在哥林多省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一般呢，在哥林多的圣徒啊，他们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哎呀，我们觉得这哥林多的圣徒啊一点不圣洁，就着他们的生活行为来说，他们实在有许多的玷污的地方，但是就着神的呼召来说，他们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人。第九节，神是信实的，你们愿是被他所召，好在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一同得分。我们这一般的人是被造进入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教统里面的。这个在安卓那个职业可以这样一法的，神是信实的，你们愿是被他所造进入他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教统的里面。我们是被召进到他儿子耶稣基督教统里面去的人，这是我们的被召。如果我们要再下去的话，我们可以看很多其他的圣经集，我想为着时间的关系我就不看了。比方加拉太书第五章里头说，弟兄们，你们是蒙召得以自由的，连我们这个自由啊也是蒙召进入那个自由里头去的。那当然以弗所更是了，我们行事为人要蒙与蒙召的恩要相称。在这里有个蒙召的恩。比方在彼得前书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一般的人被召做什么呢？要宣扬那一位拯救我们脱离黑暗进入他光明者的那个美德。比方说彼得后书第二章里头说，我们这一般人蒙召是根据他自己的荣耀，根据他自己的 virtue 他的美德而被召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看见说，我们这一般信主的人，我们都是被呼召的人。我们既然被呼召的话，那么这个呼召是呼召我们做什么呢？既然我们是被召的，那么召来做什么呢？比方说今天你要征兵的话，你就召这些人来当兵啊。那么我们这些人被神所呼召，那么这个呼召来做什么呢？究竟呢，我们这个呼召是什么呼召呢？我想这个是我们要认识神的人必须要清楚必须要知道的。什么叫做呼召？ calling， 呼召实在是一个 vocation。在中文里头我不知道怎样翻，这个有人说翻职业，这个职业实在不够好，有人说翻天职，也不太清楚，不过我们知道这个呼召这个 calling 啊，这个呼召这个东西啊，并不是说你在那里一试就得有这个感觉，所以你就起来做一件事情，不是的。呼召这个东西是终身的，呼召这个东西啊，就是你这个终身啊被霸占的那个东西，就是说这个东西霸占了你了，这个东西就是你的方向，这个东西就是你的命运，你的 destiny， 这个东西是你的这个工作，这个东西可以说是你的一切，这个才是护照。有人护照做大夫，那么好了，他做大夫做医生的话，你就看见说他整个的人啊就被这个护照所霸占了。他不是说在医院里头的说做大夫啊，他在家里也是做大夫啊，因为电话来了还得去啊。所以我们看见说这个护照这个东西啊是比较这个包罗的，比较是那个成为你这个人的这个意义，可以说你这个人生啊在地上的追求，你这个人生在地上的这个工作，你人生在地上时间的这个霸占，你这个整个的方向，你这个目的地，可以说通通包裹在那个 calling， 在那个护照里面去了。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说，我们这一班呢信主耶稣的人，我们都是被护照的人呐、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信主就是得救就完了，我们这一班信主的人是被护照的人、那么神在那里用他的美德，用他的慈爱，用他的恩典来护照我们，那护照我们做什么呢？这个我们应当知道的。当然这个护照是包罗很大，不过我想我们在读以弗所的时候，你要看见说，因为以弗所是末道神那个最高的旨意，所以我们要来明白神的护照，他的恩照，我们要来知道他的恩照是何等的好大，我们必须要到以弗所里头去找这个恩照去。究竟在以弗所书里面这个恩照是怎么一回事？那么我想所有读过以弗所的人都知道，在以弗所书的里面，我们这一班人被呼召乃是来做一件事。在我还没有说到一件事之前，我想还有两点要补充一下的。第一点就是说，我们提到呼召的时候，往往我们的感觉就是工作 occupation， 今天我的护照就是我的 occupation， 就是我的职业，就是我的工作，我的 work。 比方说我们的弟兄，他的 calling， 就是说他calling 是做医生的，那么他的 occupation 呢就是一个医生，他的工作就是说医务的工作。我们往往把这个护照啊重在这个工作的上面。换一句话说，我们常常问说，神呼召我做什么？是不是神呼召我做传道呢？或者神呼召我做教书的人呢？或者神呼召我做家庭的主妇呢？或者神呼召我做这个或者做那个呢？我们对这个呼召总是重在做什么。但是我们回到神的话语里头去看的时候，我们知道呼召所重的不是做什么，乃是是什么。呼召并不重在做什么，乃是重在是什么。不是 doing， 乃是 being。 你是梦召，当然中文很难翻，总是用个做字，这个其实不是那么一回事。因为你梦召做圣徒啊，那你要来做做圣徒，不是这个意思。你是梦召是圣徒，是神徒，这原文的意思就是是神徒。这个呼召是重在是，因为你是，所以才做。今天的难处，我们往往要做而我们不是。如果你不是你去做的话，做嘛做得很累啊，但是还是不是，还是不对劲。你知道这是一个极大的困难，极大的困难。如果你是了，你去做就很自然的， 很顺很自然的。所以我们提到护照的问题的时候，第一我们要看见那个是重，是重在事而不是重在做，是重在人而不是重在工作，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说到护照的时候，我们总在那里常常听见弟兄姊妹在那里问，他说神呼召我做什么呢？究竟神呼召我做什么？我们总是把这个护照啊，把它变成一个个人的问题，变成一个 individual problem， 个人的问题。神呼召我传道，神呼召我的弟兄教书，神呼召那位姊妹做家庭的主妇。换一句话说，这个护照是个个人的问题。不错，在护照里头是有个人的问题的。不过呢，你就看见说，往往人在那里要寻求啊神的旨意，究竟神呼召我做什么，你就觉得非常的困难，非常困难。究竟神呼召我做什么，我这个个人呢，神要我做什么，你觉得说很困难，很困难。为什么原因呢？因为在圣经里面，你要看见说护照在基本的上面是团体的，不是个人的。 Calling is corporate more than individual。 你如果看见神的护照啊，乃是团体的实体性的，那么你如果看见了这个之后啊，那个个人的在那个集体里面的那个地位就很容易知道，很容易知道。所以我想啊，我们在那里提到神的护照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看见说，这个他的恩召啊，乃是集体的、团体的，并不是单独的。不是说你护照做这个，我护照做那个，毫不相关，那么个人去做个人的事，不是的。圣经给我们看见说，我们是同蒙一个恩召的人，我们一同被呼召，我们这个呼召乃是一个集体性的。虽然在集体性的里面，我们个人有个人的工作，我们个人有个人的服事，但是乃是一个集体的。我想这个我们必须要看见的。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你看见我们在神面前的生活也好，工作也好，总是像一盘散沙一样，我们个人走个人的路。说当你读以弗所书的时候，你就看见说，我们这一般人是被呼召做什么呢？我们被呼召是什么呢？我们一同被呼召成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是被呼召做基督的身体， The body of Christ。 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过去有没有这个观念？你有没有看见说，你被神呼召乃是来做基督的身体？我们这一般蒙恩被呼召的人，我们是同被恩召来做基督的身体。这个恩召实在是好大，实在是好大。你想想看，我们这一般的人，我们都是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我们这一般的人，我们的自己，我们的肉体是何等的败坏，我们这一般的人，我们的天性是何等的自私，我们这一般的人是何等的单独，何等的自作自为，自大自负，我们这样的人，但是神竟然呼召我们来做基督的身体。你只要想到基督是头，你就知道这个身体的荣耀，你就想到基督的荣耀，你就想到做基督的身体，这是一件何等荣耀的事情。我们这一般的人都连于基督，做他自己的身体。弟兄姊妹，记得这一个是我们的护照。今天的男主就神的儿女没有看见这个护照。今天神的儿女他提到护照的时候，总是说神护照我做什么，总是变成一个个人的一个问题。他没有看见说，今天神护照我们，我们所有蒙恩得救的人， 我们所有这些的人，被主救赎的人，我们是被呼召来做基督的身体。这是一件何等荣耀的事情！我想这一个是我们必须在神面前看见的，我们必须知道，并且里面有极深的感觉。我到美国二十几年了，当我初到美国来的时候，可以说虽然我所接触的人不算多，但是在我所接触的基督徒的中间，我难得，恐怕我从来没有听到人提到基督的身体，都没有听到，在书上书报上也没有看到基督的身体。好像在一般神儿女的中间呢，对于基督的身体、是完全不知道的，完全不知道的。所有追求的人都是追求个人的圣洁，个人的工作，但是你很少很少听见，几乎听不见了基督的身体，连这个名词都听不见，不要说这个事实了。不过感谢神呢，在这最近十年之内，在美国，你如果在各地与神的儿女有一定接触的话，你看见说许多人都提到基督的身体。如果你看一点基督教的书报的话，你看见基督书报里头也都提到基督的身体。人逐渐在那里感觉基督身体的宝贵。但是虽然我们里面已经开始，我相信这是圣灵的工作，因为在这幕后的日子主快要来之前，这个基督的身体一定要长大成人了，满有基督的圣良，这样他能来迎接他做他的心腹了。所以你看见这个感觉是普遍的，在神的儿女中有这个感觉，逐渐就觉得这个基督身体的宝贵。但是虽然有这个感觉，但是对基督的身体非常的模糊。模糊究竟什么是基督的身体呢？弟兄姊妹，我们这些人是蒙召做基督的身体的，我们都是在基督身体里头的人，这个就是我们的生活，这个就是我们的意义，这个就是我们的目的，这个就是我们的工作，这个就是我们的见证。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个基督的身体是怎么一回事，我们不知道究竟基督的身体在哪里，好像渺茫的很抽象，在我们的观念里头好像非常的玄妙。所以这个是一个极大的困难，我们需要在神面前看见什么是基督的身体，我们蒙召做基督的身体究竟是做什么说的。我想今天下午我只能在这里提起几点来，盼望说主的灵能把这几点的光啊，能翻成在你灵里面的启示，否则的话不过多一点头脑的知识而已。我想第一点呢，当我们提到基督的身体的时候，马上你要看见说，如果是身体的话，就必定不是一个组织，乃是一个有机体，不是一个 organization， 是一个 organism。 我想这是很明了的，你一提到身体的时候，就看见说这个身体与生命发生关系，这个身体是从生命里头出来的，这一个因为是身体的缘故，所以你没有办法用组织的方法去加入或者退出，没有办法。既然是一个生命的问题，既然是一个身体，你就看见说人在这一个上面毫无办法，人没有办法在那里建造一个基督的身体，人所能建造的不过是一个代替品，人所能建造的不过是一个组织。你可以把它建造成为一个宗教的组织，或者甚至于成为一个基督教的组织，这个是人所能做的，这个是人工啊所能制造出来的。但是如果要有基督的身体的话，只有神自己能做，因为只有生命才能带进这个身体。如果今天我们这个人没有重生的生命，我们怎么样也没有办法加入到基督的身体里头去的。 所以我想这是第一点，是非常的清楚。今天人如果真正能看见基督的身体，我们是蒙造出基督的身体的话，我们就要从所谓仁义的主治里面被拯救出来。我们就要看见说，我们必须让神自己用他的生命来带进他自己的身体。我想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你提到一个身体的时候，自然而然你看见说一个身体啊有许多的肢体，但是肢体虽然多，人是一个身体，基督也是这样，是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第十二节。一个身体啊有许多的肢体，但是虽然肢体多，却是一个身体。换一句话说，你看到基督身体的时候，你就看见一面是一面又是众多的，有许多的肢体，而这些的肢体、都是不同的。你在这里看见 variety， 各种各样的肢体，但是呢，虽然有这个 variety， 但是却有这个 unity， 还是合一的。这一个是个身体奇妙的事情。你知道在这个世界上面呢，你有什么办法来叫人实在所谓的这个合在一起？有什么办法在世界上要把各种各样不同的人啊都合在一起的话，只有一个办法，你要把他们统一起来， unify， 把他们统一起来。只有你把他们统一起来，你才叫他们能合起来。如果你不能把他们统一起来，你没有办法把他们合起来。所以你看在世界的上面，如果要达到这一个合一的话，他必须要用强力把所有的人都统一起来。你不能有你自己的思想，你不能有你自己的看法，不准有任何的歧见，你必须要照着我所说的，照着我所想的。那么如果所有的人都能像我一样，就合起来了。否则的话，没有办法合在一起的。你把两个人放在一起也合不起来的，合不起来的。这是世界，所以世界讲集权的国家都是用这个办法，用统治的办法，用这个 unify 的办法，把所有的人都 uniform， 那这样的话就 unity by uniformity。 但是这个与神的办法完全是相反。神在地上做了一件奇妙的事，他一面要众多，要 variety， 但是另外一面呢又是 unity。 我们看见说他不要我们所有的人啊都变成一套板，神不要我们这样。我们的神他是喜欢 variety， 因为 variety is the spice of life， 这是英文里头一句成语。如果我们大家都是一样的话，那真是单调的不得了，是不是呢？非常单调。那我常常喜欢呢，提到这件事情。我认识一个弟兄，在大陆上的时候，这个弟兄呢，从前在中国是个有名看相的人，他们称他为半仙呢。这个后来他得救了，得救之后他不看了。他的这个朋友啊，什么都来请他看相。他说，你要我告诉你过去，你自己知道了；你要我告诉将来，天机不可泄密。所以、他就不再看了。但是这个弟兄啊，他这个观察力很强，观察力很强。他有一次告诉我说，他说弟兄，你想一想看呢、在你这个脸上啊有几个因素啊，在脸上当然没有几个因素，两个眉毛，两个眼睛，一个鼻子，一个口，或者你加上两个耳朵，那么就是完了，就是这几个因素。但是他说你有没有看见呢？虽然在我们这个脸上啊只有几个因素啊，在世界上的人不知道有多少人呢、但是没有两个人的脸是一样的。你看这个神的工作奇妙不奇妙？如果你只有这五六个因素啊，你要把它变成无数的那个形状的话，我们做不来啊，我们做不来。但是神做了，连这个双生的人呢、也有一点不同的，我们看不出来啊。他的父母还是看得出来的。所以你就看这种神喜欢 variety， 神喜欢 variety， 神不要一套板。不但这样，我还可以进一步的说，你知道不但我们外面的形体啊各种各样的不同，连我们的气质都是不同的， temperament， 气质。我不知道你明白不明白我这个气质这个意思。我们这个人的气质也不同，有的人的气质是急的，有的人气质是慢的，有的人的气质非常的小心，有的人气质是比较我们个人的气质不同。这个气质这个东西呀，就是我们魂的形状，魂的形状。所以你看见世界上神啊，也把各种各样不同气质的人留在那里。我们的神从来不要我们变成一套板，他最不喜欢这个事情。他要我们啊做各种的肢体。如果今天我们都是一套板呢，变了一块肉团了，这个身体没有了，身体没有了。所以你就看见说神的这个旨意很奇妙，身体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东西。弟兄姊妹，你千万不要别人都像你一样，你也不必去想他，你就在神所创造你的、神所安排你的、神所给你的那个恩典、神所给你的恩赐，就在那个地位上好好的与弟兄姊妹一同来侍奉神，这个就是你应当的。虽然众多，却是合一。为什么呢？因为在所有的肢体的里面，生命只有一个。虽然恩赐不同，虽然我们的气质不同，虽然我们的外表不同，虽然我们的背景不同，虽然在地上有各种各样的不同，但是感谢赞美主，我们里面的生命是相同。因着这个生命的相同，就能把这些的不同把它放在一起，不但不分散，反而带进丰富。你知道，如果只有一种样子的话，这个非常的杂小；如果有各种各样的东西放在一起，那就是 fullness。 Variety brings in fullness。 所以这个不同反而把神的丰富带进来了，丰富带进来了。我们的主太丰富了，哪里说有一个人有一个肢体他能有主所有的丰富呢？主在这个肢体身上显出一点丰富，在那个肢体上显出一点丰富，你需要所有的肢体加起来才能把头的丰富完全彰显出来。所以什么是身体呢？身体就是被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身体就是头的丰富，头的 fullness。 好像我们的主是神的丰富，是神的 fullness。 教会身体乃是基督的丰富，基督的那个 fullness。 所以这是第二点我们必须要记得的。那如果这样的话，就能拯救我们一面脱离单独，另外一面救我们脱离所谓的一定要别人像我们一样，能把我们的心胸扩大，叫我们在基督的身体的里面都能包容。这个是一个很宝贝的一件事。第三点，当我们说到身体的时候，当然这个身体不能没有头的，如果身体没有头的话，这个不是身体，这是尸体，这个 corpse 不是 body。 body 是活的，那如果这个 body 是活的话，那上面一定是有头的，一定是有头的。所以我们提到基督身体的时候，有一件事非常的要紧，我们必须看见在这个身体的上面有元首基督在那里。我们必须要持定元首。如果今天我们做基督徒不持定元首的话，我们看不见身体，我们没有办法在身体里面与各肢体配搭起来。我们如果要真正活在身体的里面，我们要进到身体的实际里面，我们必须要学习持定元首。这个持定元首不但是我们个人每一个肢体要持定元首，持定元首我们团体也得持定元首。换一句话说，在我们个人的生活上，我们要让主来做我们的头，我们要在主的面前做一个蒙头的人， 在我们的聚会的中间，我们要在主面前蒙头，让主在我们聚会中来做我们的主，做我们的元首。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能领受元首的丰富，我们就能发表元首的荣耀。你知道许多的时候，神的儿女聚集在一起，不能彰显元首的丰富，为什么原因呢？原因就是我们没有持定元首，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我们与元首脱节了。那这样的话，当我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或者说我们这个团体在一起没有好好的持定元首，如果这样的话，在聚会中间不能彰显基督的荣耀。但是如果我们持定元首的话，当我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这个身体就能把元首的心意，把元首的荣耀，把它发表彰显出来。所以这一点也是非常的重要的，这个就能把我们看见什么是属灵的权柄，什么叫做顺服。那第四点，我们既然提到这个身体必须在元首的底下，那么同时我们就看见说肢体彼此都是联络，都是配搭的。换一句话说，在肢体的中间有一个 relatedness， 有一个彼此的关系。我们不但与元首发生关系，我们与弟兄姊妹也发生关系。我们不但有这个直线的关系，我们也有横线的那个关系在哪里？一个 relatedness。你知道，在神的儿女中啊，有一个困难。一个神的儿女啊，比较疏离一点了，不疏离不要讲了。不属灵反而没有这个难处，比较属灵一点的这个弟兄姊妹有一个难处，这个难处是什么呢？就是他觉得说一切的事情只要主与我就行了，我不管你们弟兄姊妹怎么说，你们弟兄姊妹感觉我也不需要管的，只要主这样对我讲，那么我就照着主的意思去做了。这个好像很属灵的，非常属灵的。因为不属灵的人啊，他与主这个关系还没有，所以他觉得需要弟兄姊妹的帮助。但是一个人一属灵的就会这样起来了。但是你知道这个属灵啊，实在是非常的这个生命的属灵啊。这个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见说不错，一面我们需要与主有这个 vertical 的这个关系在那里。但是我们既然是蒙召做基督的身体，你不是身体，你一个人不是身体，你一个人不过身体上的一个肢体。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与其他的肢体都是有关系。我们必须要学习彼此相爱，彼此帮助，彼此供应。我们必须要学习一面接受其他肢体的供应，一面也能供应其他的肢体。我们与所有的弟兄姊妹要维持一种的关系，一种的交通，这个是必须的。如果今天有人说我不需要弟兄姊妹，我有主就够了，这个属灵是假的，半属灵，不成熟。真正成熟的，你要看见说一面他说我需要主，另外一面他要看见说我需要我的弟兄姊妹。我没有主不行，我没有我的弟兄姊妹也不行。感谢主，主没有我也不行，弟兄姊妹没有我也是不行的。你看这是多宝贝的一件事情呢，多宝贝的一件事情。这个就是我们所蒙召的做身体的这个东西。当然你要我讲，我讲不完了，这个还有许多可以讲。不过我想啊，我再讲一点呢，基督的身体，这里告诉我们说他的恩召有何等的盼望。我们是被呼召来做基督的身体，但是他这里所说的是这个恩召有何等的盼望。换一句话说，在这里有个 hope， 有个盼望在那里。我们是被召做基督的身体，那么做了基督的身体怎样呢？哎呀，做基督的身体啊，有一个荣耀的盼望。这个荣耀的盼望是什么呢？这个荣耀的盼望就是说，当这个身体长大成人的时候， 我们这个做元首的基督啊，他就要来借这个身体来做他的心腹，这个就是恩召的盼望。我们的盼望是在这里。弟兄姊妹，为什么今天这个基督的升级那样重要呢？为什么今天这个基督升级的建造那么的重要呢？为什么基督身体的长大那么重要呢？他所以是那么重要，因为如果身体长大成人，没有基督的身量，主就要回来，要把这个身体取过来做他自己的心腹。今天我们是基督的身体，将来明天我们是羔羊的心腹。因此你在那里看以弗所第五章的时候，你就看见说基督他爱教会，他为教会舍己，他像一个丈夫一样，他在那里怎样呢？他在那里看顾他的教会，看顾他的身体，原谅他，爱护他。他在那里用水这座道，把这个身体，把这个心腹，把这个教会，把他献洁净，叫他圣洁，没有瑕疵，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为什么？因为他把他娶过来做他自己的心腹，永远与主联合。这一个是神旨意的最高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这些人已经蒙了主的护照了，而这个护照实在是荣耀的，有荣耀的盼望，荣耀的盼望。我们这个盼望是我们大家一同在这里盼望，同有一个指望。我们盼望说，当我们一同被建立的时候，我们的主能回来，把我们接去做他永世里面的幸福。这一个，如果我们能摸着这一个的话，如果在我们的灵里头我们能看见这个东西，弟兄姊妹，这个叫我们对神有个更深的认识。我想下午我们就停在这里，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